来，今天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在我们的现场 ，Joyce。
是的。
你今天好像我发觉你每次定题目啊，都不让我知道，都是临时到现场的，告诉我你要讲什么，而且那题目好像越来越短，可以针对一句话可以讲一个小时。
因为我常常到了礼拜五早上十点都还没想到要讲什么，所以只好都很晚通知你。
好，今天要讲的是一句话，好像是
对，我就讲的是那个郭台铭对于那位博士生去卖鸡排的评论。
政大博士，
政大博士
兼差卖鸡排，
不是兼差，他现在主业就是在卖鸡排，
是专业了，
他已经放弃念博士了。然后郭台铭认为说这种事情应该要抽教育资源浪费税啊，意思就是说这位这个博士生呢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啊。
到底是猪排还是鸡排？
是鸡排。
鸡排。
我把这个故事完整的介绍一下啊。首先是这位博士生在卖鸡排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摊位前面贴了自己的学生证啊，而且等于是说在带着自己的鸡排前面强调说是博士生在帮你煎鸡排哦。
哎，这个也很普遍的。这多年以前我就记得有一位，据说号称是台大哲学系的美女，林姓的某美女，当明星，她就演电影的时候就说我是台大的毕业的，那个时候就学历比较，就是一般学历比较低的。
我看到我那时候还，因为那时候郭台铭的评论还没出来的时候，我是在想说台湾的学历主义未免也太严重了吧。你今天要去做一件有执照的事情，医生之类的，你拿出你的医学院台大或者说一个知名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个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卖鸡排你也要秀出你的学历勒？那可能是在他的学历呢实在是秀出来的太明显了，所以电视就去采访他。那电视新闻出来之后呢，好像一天之内啊，不巧这个郭台铭要去祭拜他的前妻，很奇怪，郭台铭每次只要去祭拜他的前妻，都会一大群电视记者跟着去，所以他就在前妻的墓前开了这个记者会，然后他只要在前妻墓前，因为总要待一个钟头嘛，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每年你都会发现，那都是郭台铭这个。问他什么他都会答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有记者问起了他这个鸡排卖鸡博士去卖鸡排这件事情，所以郭台铭就当场讲的这个，他认为这种事情要抽教育资源浪费税这个说法哈。我想一个基本的也不用说你是学财税的，像我们这种我学的东西跟这个财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知道郭台铭讲的这个话有点没水准。因为我们知道课税有一个所谓的量能原则，
是
啊，就是要依你能力的大小，这个能力的大小可以是你资产的大小或是你收入的大小，来评估你的这个税负的收税的负担大小
啊。
今天一个人学非所用啊，并不表示说他赋税能力就比较大，而且往往的状况是相反。然后要怎么去课这个教育资源浪费税嘞？
你的看法？
不过呢，
是根本在理上就不通的，对不对？
这个税是不可能课的，
不可能，对，
不可能，
不是不于理无据，还不是于法无据，是根本上不对的。
因为最有可能一个人学非所用的话，就是他你念了大学四年，再念研究所五六年，然后发现你找不到工作，最有可能状况是你会好几年，你会一整年没有工作嘛？要怎么给他课？那你要去跟他说，你浪费了教育资源，你受那么多的教育，我要给你课税。他可能一整年没工作的话，你要怎么给他课税嘞？
是，学非所用不是这个。课税的
课税可以解决的，特别是课这个人的税，因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找工作困难，或者说他是一个怀才不遇，因为这个教育资源浪费税，另外换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怀才不遇税。怀才不遇可以课税吗？
好，如果就这样说的话，那一句话也就说完了。
可是我现在来讲说这个新闻啊，这个博士生来卖鸡排给我的一个联想啊。事实上呢，你如果有 Google 这则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也蛮残忍的哈，因为新闻上把他的学历写得还蛮完整的。
是。
他念建中。建中之后他念政大法律系。政大法律系之后他念研究所，选的是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所。我看到这个学历的时候啊，我马上的惊讶是说，其实我本来还以为博士生卖鸡排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念的是那种很难找到工作的，像我念的这种比较文学系之类的。
你念的那个是、 是要去可以去炸鸡排而不科学。
我念了这个
是，你说我也是这样吗？
我念了这个去炸鸡排还很合理哈、哦嗯。他念那个，他念政大法律系，在念风险管理与保险系，去炸鸡排，在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嗯，哈、
哦嗯。可是呢，我看到他，因为他是念建中的嘛，所以我马上想到两三年前美国出过一本，一个作家出了一本回忆录啊、嗯。我先讲这个作家是谁，大家应该记得两年前有一个乔治克隆尼演的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叫做《飞行型男日记》，
是
啊、哦，是那本小说的原著作者叫做华特克恩啊、
嗯，
他曾经写了一个这么个回忆录，那个回忆录因为没有译成中文，所以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一下、
嗯。
那个回忆录的书名叫做《迷失于精英主义》（Lost in Meritocracy） 啊，迷失于精英主义。
嗯、
那副标是、嗯、“Under Education of an Overachiever”， 一流学生的三流教育啊、
嗯。
我把这个回忆录的内容讲一下。华特克恩就这个回忆录的作者呢，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中下阶层的小孩，可是他从小学开始去念书的时候，他就非常发现他有一个专长、
嗯、
就是他总是可以念第一名，他总是可以拿到奖学金、
哦、
所以从小到大他就很热衷来考第一名，
嗯、
哦、然后大学的时候呢也可以很轻易的上了普林斯顿拿奖学金、
哦
哦、上了普林斯顿之后，他发现他除了会念书之外，他在别的小孩别的学生面前他是自卑的，因为他的家庭不如人，他的视野不如人，他什么都不如人、
嗯、
他就是会念书啊。那现在问题是说，他也不像其他的穷人家的考进普林斯顿有办法进了普林斯顿的小孩，因为其他的跟他出生背景一样的人都企图心超旺盛的，像费茨杰罗那种的、
嗯、
啊，就是有充满了功名利禄之心，非常清楚自己将来要干嘛。他根本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功名利禄之心的人，他也不觉得他将来要赚大钱、嗯、他也不觉得他将来要选国会议员，
是没什么野心。
他就我就是会念书而已、嗯、那我想说他要念什么呢？因为他也对什么科目，他虽然很会念书，可是他对什么科目都没兴趣。他想说好吧，那我总会，因为我会念书嘛，然后我就念英国文学吧，念英国文学的话反正就是念书嘛，就看小说嘛、啊
嗯、
念英国文学的时候，他在念书的时候，因为他年纪跟我差不多，他刚好是整个文学院被所谓的理论，就是那种法国大师傅科拉德西达的理论，
对对对，
整个全面进站的时候，
哇，那就是差不多是80年代90年代
以前，80年代那时候刚好就是美国的文学院开始在学、嗯、他开始在学复科，学结构主义，学解构主义，那他
没有理论几乎就没有办法诠释或者是评价作品了，
所以他进去，他本来以为他去念狄更斯，他又去念莎士比亚，他进去念才发现、原来不是要念这个，原来是要念那些奇奇怪怪的结构主义啊，结构主义啊、嗯、而且教授在上面讲什么他根本就听不懂
啊！
可是他发现没关系，教授派了作业出来，他把教授的那些书拿来看画，他就想说，我虽然看不懂，可是这些名词我都会用。对，所以呢，他就照着那个教授指定那些读物啊，把一个文学作品拿来啊，一开始结构啊，运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名词，他都运用得很好，教授都又全部给他最高分，
嗯，
所以他又可以简简单单的用最高分毕业。
这个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这在文学院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正好也是念书跟教书啊，我发觉的确是只要你会玩那个 jargon， 那个
你会玩那套术语，
学术夹杠，
怎么结构怎么结构、这样子，
就非常容易的就不管是考试取得学位，甚至还好像大家都认为你说的都是对的。好恐怖啊！
对，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非常恐怖啊。
对，整个术语会用的话，你马上教授全部给你 A， 而且呢，他觉得那些别人那些同学念得比他用功的，而且比他懂的，他们就是写不出那种充满那种术语的论文，他们别人的分数都比他低。
是。
那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他马上失去了那个如鱼得水的，就是会念书的那个日子。
嗯。
他整个人生失落了十年，他不知道要干嘛啊！
也就是说，他也失业了吗？
他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那他就觉得很没意思，因为当年在学校里面受尽肯定的，动不动就第一名，动不动就人家觉得你是最棒学生的那个光荣感没有了，所以刚毕业那十年，就是他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那是他最痛苦的日子。那后来他才找到了写小说，就开始写了那个《飞行型男日记》这个小说，那他算是比较找到自己的时候，他才写了这个回忆录。
嗯，
我想啊，大家听我讲到这个内容的话，一定会马上想到从小到大跟我们同学的几个第一名的人。
嗯哼，是。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从小到大我们都有几个跟我们同学第一名的人，在我们同学之间那个念第一名的人出社会之后 我们都发现他有点失落。每次同学会会面的时候，他们都会，他们常常是最缅怀过去的，因为他们的人生的高潮来得最早。
嗯，
哎，可是
是哈，
他们人生高潮来得最早，觉得在学校里面自己就是风云人物。那然后毕业之后，哈，他们没有想到是自己可能不适合。可能他们最适合就是学校里面那个的那个读书啦，取得老师的肯定啊，承受同学的那个新鲜的眼光啊。出社会之后的另外一个规则，他们第一，他们当然他们也跟这个作者一样，完全没有功名利禄之心。那出了社会之后，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考试啦，考第一名啦，接受教授肯定的那个路可以走了，所以他们变失落了啊。
是。
那我看到这个正大生博士生卖博士的卖鸡排的这个哈，我马上想到这种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小时候，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这种念第一名的学生，他胸无大志，他至少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当老师。
嗯哼，
啊，要不然就是说教授，你如果很讨教授，
可是他当了老师或者当了比较高等学府里面的教授，他仍然在原来那个逻辑里面转转转。我看开启同学后来还是很失落啊，
他是很失落，可是至少他当年这种人是不用去卖鸡排的，因为这种人就是说，等到你大学哈、你也前三名毕业的话，教授一定会留你说，哎呀，你适合你适合在念博士啊，你将来可以当教授啊。那这种人就会傻傻，他们一定很轻易拿到博士嘛，因为他们这种人都是教授最喜欢的学生嘛，所以将来就进入学术圈，然后写这种无关痛痒的论文啊，这个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就过一辈子了，绝对不用去卖鸡排的。
是，
现在问题是说，这个政大博士生处于这个时代是。我们的台湾的各级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未来20年都不缺老师了。
嗯嗯，
哎，所以这个博士生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他来选择卖鸡排，除了一个他个人的生活的变故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放弃了教授梦了。
嗯啊。因为社会上不需要这样的人，
他已经认识了未来20年他都不可能当，
是没有机会，
没有缺
的。这个恐怕还是他学有专精之后比较有眼光的一个想法。
我心里有在想说，你是一个学风险管理的人，为什么你要念了这5、6年，你才发现未来20年台湾都不缺教授了？
啊，你的意思就是他从进去之前他就应该要懂了吗？
我觉得风险管理这种事情根本不用算命，因为讲流浪教师、流浪博士，这个已经讲了，媒体上起码已经讲了3年了。哦，我要问他的一个问题说，问你为什么会今年才发现？你要转业也你要转业也要好早以前就要转业啦，干嘛要因为离婚才发现呢？好、哦，所以我在想的说，当然以他的这个状况，就跟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回忆录那个华特可恩的状况、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除了目标，除了拿第一名啊、哦，因为基本上你在人生的25岁之前，你的除了这个专长没有别的，其实你都是被奖励的。
嗯，
因为你就是会达到第一名，会拿到。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卖鸡排的博士不一定要等，你刚刚说他不一定要等到那么多年才能看出来这个没有钱。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奋战到最后一刻，他还不肯放弃，到最后没有办法。也许是这样，对、啊，那你
这合理，
你应该同情一点。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我爱 News 98
News 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谈一谈这个，可以说把整个题目要是再抽象而更变成一个单一的语句的话，就是教育资源浪费了吗、或者说这个高学历表示教育资源是浪费的。
对，要怎么样来节制教育资源的浪费？因为我相信，其实郭台铭讲的那个话，虽然我说比较没有、比较缺乏知识，因为他违反量能原则。可事实上，我相信他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的确，在台湾有教育资源浪费的问题，要不然不会有流浪博士、那么多流浪博士啊。不过呢，我看到郭台铭讲的这个呢，我倒是想到说，有没有办法用经济或者说用这个手段啊，来节制台湾的这个高学历、高失业的问题？因为碰巧这也是美国最近2年一个非常这个流行的议题啊。今年1月，北卡州州长叫做 Pat McCrory 在接受一个电台访问的时候、他在讲说他要做什么样的政策改革的时候，他有特别说，因为在美国的州长他掌管州立大学的经费、他可以指派州立大学的董事，然后影响州立大学的经费的那个提拨、
是，
他就说呢， 美国要发展这个更深一层的经济，要提振经济，我们需要更多的理工科人才
啊。
所以呢，政府应该拨更多资源来培育更多的理工科，更多的数学系的学生。
是。
至于人文学系、文学院，你们如果想要念文学院，非常好，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去私立大学念。公立大学就是州政府是不应该拨钱给小孩子去念文学院的。
哦，他讲的这个文学院的范围那就很广了。
他用的英文，他用的英文是 liberal arts， 所以包括了文学、历史、哲学、人类学。
是
啊，事实上他不是一个第一个提出这个说法的州长啊。在两年前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啊，叫那个人名字叫 Rick Scott 斯考特啊，他也说，因为他自己的女儿念的就是一个公立大学的人类学系。
嗯哼，
他说我们不需要更多人类学系的学生了。
嗯哼，
然后
他是准备是形成一个长远的政策而提出的论旨吗？
现在是共和党的右派，事实上我要说他们的右派的共和党右派呢，他们的有一个前提是说，现在美国的大学学费太贵了，
嗯
啊，然后大学的高等教育，他的教学已经跟社会跟经济的需求完全脱钩，
嗯，
变成说小孩子付了那么昂贵的学费去念了四年大学教育出来啊，结果出来是社会上不需要的，
嗯，
所以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第一个都先拿文学院开刀。
哎，这个很有趣啊。如果说都是这样的话，我发觉不只是工人无祖国，右派也无祖国。对，全世界的资本家或者是亲右亲的啊的这个逻辑也都一样嘛。
可是我要说他们这个说法不是说企业界很欢迎，特别是穷人家子弟是欢迎这个说法的，因为他们都会说他们希望，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到了说一年的学费叫$10,000的地步，那他们提出一个目标，他要让学费$10,000就可以念四年。
嗯，
哎，所以他们觉得说要把经费做更有效运用，而且你就是花这个少少的钱就念完四年，且可以让你找到工作。那他们想到说，那一定是有一大堆浪费嘛。
嗯，
那浪费的话，他想到是什么？他想到是文化研究，他想到是性别研究，这种在人类学，这种在他们来想，对社会的经济没什么意义的学科，所以他认为身为州长应该要砍掉这些学科的经费，
根本不要让这些学术存在就是了。
你要念，
那这些人怎么办？
那请你到私立大学去，公立大学就纳税人的钱不应该、
okay.
不应该来支持这个，
嗯，
哦，纳税人的钱不应该来付你钱，让你来念性别研究，来让你念来让你念这个找不到工作的这种学科啦，就是像我念的比较文学这种啦，这个是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的啊。这是美国的好几州的州长，我说德州州长啊 ，Rick Perry， 就像前不久有竞选过共和党，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那个裴瑞，
嗯，
啊，佛州州长啊，也是一个Rick， 也是叫 Rick Scott， 还有最近的一个是北卡州的州长，
嗯，
他们都提出了拿文学院开刀的说法。纳税人的钱，你如果要念哲学、要念文学、要念历史，请你到私立大学去念啊。这个说法呢，在美国有激起了一个辩论啊。这个激起的辩论就是说，到底是一种说法是说，的确是学费所用的问题啊，而且政府的确可以用这个动一些小小的一个手段，例如说让理工科的学费低一点，让文学院的学费高一点，让鼓励更多学生去念对将来的经济有用的的学科啊，这是一种说法，因为的确啊，高失业高学历就高失业是学费所用的问题。
嗯，
可是第二种说法就比较像我刚刚讲的华策可恩提出来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文学院那些学生是他们念的学科没有错，
嗯，
是学校的教法错了，
是
啊，在这个说法呢，
那也就是说教法错的话，是说他教的那些内容都没有问题的，
哎，
还是说教的那些内容也应该被检讨，因为这个很太笼统。
因为这个又牵涉到说，最近三年来，美国开始有一群这个教授在检讨美国的大学教育的品质。
嗯，
我们都知道，美国大学教育在全世界里面还是最好的啊。可是呢，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有出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Academically Adrift》啊，就是说学术上的不上不下啊，学术上的那个在没有方向啊。他们呢，这两位作者呢，是用这个两三年的时间，追踪了23个 不同的大学的好几千名学生啊、嗯，然后呢，他们下了一个当年就是那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这个震撼的一个结论。他说45%的学生念了两年大学，就念完了大一跟大二，他的批判思考、他的复杂推理、他的写作能力全面没有进步。就是留在原地、等于说你就念了大一念了大二，你根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就所以他们的批判也是说美国的大学最近啊，因为其实也跟台湾一样，为什么台湾要有这个5年500亿的那个很神经的那个计划，都是为了争取国际排名。
嗯，
美国大学这几点也是因为为了要争排名啊，所以呢很多学校呢去做了一些很没必要的浪费。例如说他们因为要争排名的话，你要去争说希望让更多学生来高中生来申请你的学校、所以呢美国大学他会花很多钱去新建非常大的体育馆，
嗯，
会去新建适合爬酷的那个场所。我们知道爬酷就是跑跑跳跳那个活动嘛，
在那个街上面跳来跳很高的楼，而且看起来有一点格斗技的准格斗技的那种。
你会发现美国很多大学在拍那个招生广告的时候、都有把他们爬酷的设施拍进去。那个爬酷的话，那当然你要做一些设计嘛，哈，
那
或者说
多高的楼可以跳，多高的栏杆可以跨
啊，你可以这样爬酷一整个钟头这样子哈、可以在校园里面到处都有爬酷的设施啊，或者说呢，现在每一个大学都全部都有一个攀岩场。
嗯，
好，那因为美国大学跟台湾一样，美国大学是可以给银行借很多钱的，所以美国现在有很多大学是为了要制造这些争取学校、争取学生这些招生这些跟学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建设，他们是负债累累的。
嗯，
哎，所以也有人说，未来5年美国大学会有一个灾难，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倒闭潮这样子。
是，
好，不过我们回到原地哈，就是说不是学非所用的问题，根本就是说很多人去念大学，然后也因为大学这几年开始去把资源拨去的跟教学无关的一些的用途，
一些 promotion
去，然后呢让学生呢进去了大学之里面呢，发现哦，原来学校上大学的重点根本不是念书，是为了参加社团，是为了打工，是为了谈恋爱哦，就像我们台湾讲的哦，进去之后有你玩4年，所以变成说等到这个学了好几年，你的思考能力一点进步都没有、
一点进步都没有，
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有高学历高失业率。
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恐怕这正如我们节目大概在5年以前就已经说过的，我认为大学教育或者是全球的大学学院制度可能在面临某一个程度的崩溃。News 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这个周末，本周的这个算是我们的 weekend， 之前对不对？
对，
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以为你会讲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
嗯，
没想到你一个讲了学院制度的。
不过呢，我要说呢，我刚刚讲这个北卡州，叫德州、佛州的州长提出的，就是整个要删减文学院预算的这个，在美国激起了一个辩论，就是说高等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刚刚讲这位共和党这几位州长呢，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头要目的，有他有个经济目的，就培养未来的经济工作者，这是一种看法啊。因为在其实我们也不能说不同情这种看法，因为在很多穷人家子弟借了很多钱来念大学，就发现大学教育根本没什么用处的话。这个的确是穷人家子弟是不公平的。而且呢，你如果说念什么书，你随便念一个法学院，你都要借款借好几百万之类的，你也限定了让这些人毕业之后你必须要为钱赚钱，而不是为志趣而赚钱。大学有一个它的经济功能，这是一种看法啊。可是呢，另外一种看法是大学有它的公民功能。所以呢，这个当这些州长说要删减文学院的这个预算的时候，马上也有很多人出来说：等一下，我们那些建国先贤，我们那个什么杰弗逊总统，就是写了独立宣言、写了宪法那几个人，如果他们没有深厚的这个人文的这个基础的话，怎么有办法建立我们的国家嘞？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大学的功能，就是他也不强调他的公民功能，他也不强调他的经济功能，只强调他是的传授知识功能。这是最彻底的象牙塔观的。我举一个这个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教授，也是前两年写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很响亮，叫做请用你自己的时间拯救世界。 Save the world on your own time、啊、那这个作者呢名字叫做 Stanley Fish F-I-S-H、啊、鱼那个字、
嗯、
他是当年这个杜克大学做的这个文学院院长的时候、
嗯、
马上把这个什么同志研究啊文化研究啊带到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学院的最先锋的那个人
是、
啊、他是
杜克大学是被美国烟草公司赞助最多的一个大学
哇你好厉害你知道这一点
而且不他多年以前他出了一本书我当时被一时被迷惑了啊、
哎、
我还很喜欢那本书还推荐过那本写文章我后来有点后悔他那个书名叫抽烟赛神仙
我知道
他写了一那本书的副题是长寿文化对大致上了啊
因为
长寿文化对于吸烟文化的压迫
没有错因为北卡州是美国的这个烟草大州然后杜克大学又是北卡
州、哎、你想想后面的那个生态会觉得很可恶、啊、这是一个被烟草商不管你抽不抽烟被烟草商买来进行的学术论述进行的一个类似学术的研究跟论述
可是那本书的确写得很有趣我不介意烟草公司资助他写那样子的书
是没错
好这个 Stanley Fish 呢这个大家有看纽约时报的电子版的话可以在上面看到他一个部落格哈这个他常常在部落格在宣扬他这个理论他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啊、拿钱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这些教授们可以做什么、
嗯、
他非常严格的说你就是传授知识你就是传授分析跟思考能力给你的学生、
嗯、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讨论士林文王家那个杜更案你可以把它当作课堂上一个知识的分析的讨论的题目可是请你不要带学生走上街头
嗯，
要带学生走上街头的话请你用你教授以外的身份
嗯、
这是他的说法就是说请你用你自己的时间拯救世界
是
啊，他你就是说任何跟政治跟意识形态有关的议题在课堂上只是可以是一个学术思考的议题而已、
啊、光这个命题他可以写一本书、啊、
对他就这样子写一本书可是我要说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毕竟教授的那个时间是学生付昂贵的学费去支持的、
嗯、是
一个人的确不应该用这个课堂上的时间来宣扬自己的这个政治思想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位 Stanley Fish 他是第三类他是主张大学只有传递知识的义务的这种
没有错可是我也要说因为他是当年在杜克大学他是带起那个什么性别研究啊文化研究的、
嗯嗯嗯、
就是他把那个全美国当年最激进的那些文学院教授全部请去的
是
所以他就是佛罗里达州州长跟德州州长第一个要砍的那种、
嗯嗯、
第一个要砍的那种教授
是
啊可是呢他有用他自己的时间在报纸上写很多关于他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可是他认为大学里面不应该要从事这种行为
嗯，
你可以用你教授，你身为教授，你可以去外面用你自己的时间来宣扬你的政治思想。
很难去讲到底什么是大学教授自己的时间。如果你在替报纸写专栏，那这个时间到底算是你应该拿来做研究备课的时间呢，还是说算只要你下了课走出课堂，你就算是你自己的时间呢？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说法没错，因为其实台湾也有一些政治系的教授、
嗯、
啊。如果学生的意识形态，例如说他是偏蓝的，或者他是偏绿的，然后学生不晓得是跟他完全相反的话，是多多少少有影响到他的评分的。
嗯，所以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觉得刚才讲的那个 "Save the world on your own time"， 看起来很难有一个技术性跟量化的指标，对不对？
我会觉得这是一种纪律。
嗯，
哎，你一个人，因为我自己，
总之呢，就是不要把个人的政治道德负担带进课堂。去
因为的确这个会影响到课堂上的一些思考的跟分析的辩论、
嗯、
如果教授一开始就跟学生讲说我相信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的话、
嗯、
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学生的、
嗯、
其实很多人哈在台湾我们想到师生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到那是有道德跟纪律的问题我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念的是算是思想最开放的学校伯克莱是严禁师生恋的、
嗯、
因为我没有听到说台湾有什么大学会惩罚师生恋的老师
是，
哎，可是
有的时候还把它视作一个学什么校园佳话。
可是在伯克莱，师生恋的那个老师是要被处罚的，
嗯，
哎，因为你是滥用了你的 身为老师的权利嘛，
嗯，
哎，所以这个是绝对有道德，是有伦理上的问题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一个教授可不可以在课堂上运用自己的教授的权利，传授讲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会觉得这个有纪律的问题。
是，
哎，这方面我跟因为 Stanley Fish 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极右派，这里我是跟他一样。哎，
是，
哎。
好，那
不过呢，我要说呢，要再回到说那个郭台铭提出的那个问题，嗯，啊，高师学历、高事业，其实还有第四个可能。你刚刚我讲的第一可能是学是这个人本身除了念书之外，他胸无大志。
是。
第二个可能是学非所用，第三个可能是根本就是大学教学水准全面下滑。所以就算学的是所用的，例如说他学的是保险啊，嗯，是风险管理，出了社会他可能还是只能卖鸡排。我今天要提第四个可能性。第四个可能性呢是那个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回应。文学院的学生一直都那么多，为什么是2008年之后才高学历高失业率才的现象才变严重？所以是产业的问题，
是美国国内经济的整体问题。
我要讲说台湾今天也可以讲到说高有时候你的学历跟失业啊，高学历又造成高失业，可能跟产业也有问题，
嗯，是。
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护士这个护理系毕业学生很多，为什么每个大学还是每个医院都缺护士，都有护士荒？
嗯，
哦，所以那是产业结构的问题嘛？因为是因为我们的健保的设计，让这个医院非要压缩护士不可，嗯，所以呢，明明有护理系有毕业的那么多可以做护士的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做护士。
嗯，
他们可能给他选择的话，宁愿去卖早餐啊，宁愿去卖鸡排，只是他没有像这位正大学生。
那我是护士出来挂牌，
那我是护士出来帮你卖鸡排之类的。
护士鸡排。
所以我说，嗯，这个当然有可能高失业跟高学历高失业，郭台铭怪的是这个学生，怪的是这个博士，
嗯，
可是也有可能我们要怪的是这个企业家，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企业因为中国那边的这个薪资实在太低了，所以当你把生产中心移到那里去的时候，连带的你把那个配比较高的工作也连带要移到那里去了，
嗯，
因为你的研发可能要接近你的。
哇，你这样讲好像感觉上在郭台铭开记者会的时候他应该是被指责那个人是郭台铭，是都是其实都怪你是吧？
你就是说你制造高薪工作有一些是非要移到中国那里去的，那我们台湾的那个薪资水平，我们不可能去跟中国竞争嘛，哈。
是，好，我们只好在最后的十秒钟里面跟郭台铭说，郭台铭啊，你那一年一度的墓园记者会，记得下次开的时候不要再乱讲了，说不定到最后就捅到自己脑袋上了，是吧？
嗯，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我刚刚讲都有四个问题。
小两口结婚后就不住家里了吧？